就进入耶路撒冷，然后一个星期之后，在星期五的晚上就会发生的这件事情，就是我们今天读的这段的经文，马可福音15:21-47。没有的话，没有带圣经的，请你就看程序单上有。我一面一面，请大家跟着我看。有一个古利奈人西门，就是亚历山大和鲁弗的父亲，从乡下来，经过那地方，他们就勉强他同去，好背着耶稣的十字架。他们带耶稣到了格格他地方，格格他翻出来就是骷髅地的意思，拿墨药调和的酒给耶稣，他却不受，于是将他钉在十字架上，免揪分他的衣服，看是谁得什么。钉他在十字架上是四柱的时候，在上面有他的罪状，写的是犹太人的王。他们又把两个强盗和他同钉十字架，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一个在左边。从那里经过的人辱骂他，摇着头说：“哎，你这拆毁圣殿三日又建造起来的，可以就自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祭司长和文士也是这样戏弄他，彼此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以色列的王基督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叫我们看见就信了。那和他同定的人也是讥笑他，从五正到伸出，遍地都黑暗了。伸出的时候，耶稣大声喊着说：“以罗伊，以罗伊，拉玛撒巴克大尼。”翻出来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旁边站着的人有的听见就说：“看，他叫以利亚。”有一个人跑去把海龙沾满了醋绑在尾子上送给他喝，说：“且等着看以利亚来不来把他取下。”耶稣大声喊叫，气就断了，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对面站着的百夫长看见耶稣这样喊叫断气，就说：“这人真是神的儿子。”还有些妇人远远的观看，内中有摩大拉的玛利亚，又有小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并有撒罗尼，就是耶稣在加利利的时候跟随他服侍他的那些人，还有同耶稣上耶路撒冷的好些妇人在那里观看。到了晚上，因为是预备日，就是安息日的头一日，有亚利马太的约瑟前来，他是尊贵的义士，也是等候神国的，他放胆进去见比拉多，求耶稣的身体。比拉多诧异耶稣已经死了，便叫百夫长来问他：“耶稣死了久不久？”既从百夫长得知实情，就把耶稣的尸首赐给约瑟。约瑟买了细麻布，把耶稣取下来，用细麻布裹好，安放在磐石中凿出来的坟墓，又滚过一块石头来挡住墓门。摩大拉的玛利亚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都看见安放他的地方。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啊，我们众人在这个中树的主日，我们来到你的圣殿，我们来敬拜，来赞美。我们回想2000多年前，耶稣这位君王骑着驴驹，就是这样子的进入耶路撒冷城，他是要来做王的，可是他却被人钉死在十字架上。他在十字架上有完成救恩的工作，是我们今天的人 单单的依靠耶稣的宝血，让我们的罪过可以得赦免，让我们可以在主耶稣基督里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成为新的，让我们今生能够靠主的恩典过每天的生活，让我们对永生有美好的盼望。愿我们今天来在你面前的每一个人都被你得着，都被你的话语触摸到他们内心的深处，因为你是来要拯救我们的神。主啊，愿你在这里得着高举，因为你说过你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到你的面前。愿我们今天在这里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福分，愿主你自己得着荣耀。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今天是中祝福日，我们这个星期五就是受难日，我们教会有特别的晚上有一个聚会，有唱诗，有祷告的时间，那牧师会一段简短的分享，这是这个星要来的星期五晚上7:30。然后下一个主日就是真正的复活节的主日，叫 Easter Sunday。我会讲马可福音的16章，主耶稣基督的复活跟升天。那今天呢，把时间就颠倒一下，就是礼拜五的今天讲。就是变成中祝节呢，我们就讲主耶稣的受死与埋葬。圣经告诉我们，人人都会有一死。那每个人的死法不一样，有的人就是老死，就寿终正寝；有的人可能是意外的死，有人是生病提早的死，有人可能是出车祸，有人可能是为国捐打仗死，有各样各样的死法。可是耶稣在这里，他的死跟世人是完全的不一样，因为他是在他最年轻的时候，33岁的时候，也没有病的。可是他也不是为了什么政治的原因死掉的，而他的死是跟今天我们2000年后的人都还有密切的关系。这一个死是影响太大了，然后他也被埋葬。这一个耶稣的受死跟埋葬是我们基督教信仰的中心的信息，所以无论我们到普天下到什么地方，我们传福音的人一定要传到耶稣的受死跟埋葬，还有耶稣的十字架。如果没有十字架的话，你我都没有盼望。我记得以前有一个人问葛培理 Billy Graham， 因为你知道葛培理是个布道家，到处去讲为耶稣传福音。有一次呢，他就讲完了就下来，他有一个忠心的伙伴，就是说会给他点意见。那他就说：“你对我今天的信息有没有意见？”可是他忠心的伙伴说：“我爱心。”跟他说，他说你今天的信息从头到尾都没有提到十字架。哇，这一句话打醒了葛培理，就他说他下定了决心，他说我无论到天涯海角普天下，我传福音我一定要讲十字架，我一定要讲，一定要提到十字架。这是扭转了葛培理他一生的。事实上他不是第一个人，因为使徒保罗就曾经这么说，在他2000年前的保罗就这么说，基督差遣我保罗呢，原来不是为去给人家施洗，我乃是为了去传福音，我并不是用智慧的言语，免得呢基督的十字架就落了空。如果我今天能够用智慧的言语把人家说服信耶稣的话，那十字架就落空了。他说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呢，是在那个灭亡的人，是 是看作是愚拙的。在我们得救的人呢，十字架的道理就是神的大能。所以十字架的道理，不信的人认为是很笨的道理，可是在信的人知道这是神的大能。这也像希伯来书的作者这么说，我们要仰望那一位为我们的信心创始又成终的耶稣。因为耶稣他面对的摆在他前面的这个喜乐呢，他就忍受十字架的苦难，轻看了来自十字架的羞辱，他就坐在神宝座的右边。这一个就是十字架的道理。那今天呢，借着这段的经文，我要用几点跟大家来分享。第一个，我们看到呢，十字架的道路呢是孤单的，十字架的道路永远是孤单的。如果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耶稣在世上传道只有3年的时间，可他每到个地方呢，很多人都离乡背井的就跟着耶稣。我们今天看到这些经文，就看到有一些妇人呢，就跟耶稣离乡背井，从加利利一直跟到了耶路撒冷。那其他的男人很多，所以耶稣每到个地方呢，都是很多人拥挤着他。所以当这个主日，中宿的主日，耶稣风风光光的进入耶路撒冷城的时候呢，圣经告诉我们，有很多人把衣服都铺在路上，也把田间的那些树枝砍下来铺在路上，因为可能那个时候没有水泥地，没有柏油，耶稣骑驴驹可能不方便，他把衣服、西装、领带什么都铺到路上了。结果呢，很多人就是前行后随的，都喊着说：“何撒那！”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那将要来我主大卫之国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撒那！那个时候是震动了整个耶路撒冷城的，人嘴谢不通啊，要来看耶稣的。可是此一时，哦，彼一时，此一时，这个政治的这个热潮啊，人的热潮一下子来得快，去得更快，一下子就不见了。前一个礼拜呢，还在说何撒那何撒那的这群人，在一个礼拜不到的时间，就在星期五的时候呢，就说把他钉死。他们说把他钉十字架，好像逃避耶稣，好像逃避瘟疫一样，逃得越远越好，把他杀了。甚至比拉都说为什么要杀他，他这个无辜的血的罪要归给谁呢？这群人说没问题，归给我们，归给我们的子子孙孙，只要今天你把他除掉就好。哇，耶稣在十字架的道路是孤单的，他风风光光的进来，人家欢迎他，可是他决心要走上十字架的时候，哇，门庭若市，哦，门可罗雀，人家讲门可罗雀，本来是门庭若市，现在门可罗雀，门徒都跑得光光的，一个都不在。哦，这个是十字架的道理。你我，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有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最近选举时间，我们看到政治上也是一样，人潮来得快，散得也快，散得也快。我们看到最近的经济风暴，年初到今天，风暴的起起伏伏，来得快，去得也快，涨得快，跌得也快。都是这样子。那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不是也常常这个样子？无论我们是夫妻之间的关系，父母跟儿女之间的关系，或者是弟兄姐妹的之间的关系，本来是好好的，只是因为一件小小的事情，来得快去得快。可是这一些不是十字架的路啊， 这些只是你我人的罪应该遇见的事情，所以你我不要遇说我遇到了这些的，我是在走十字架的道路，你我还遇到你跟我。耶稣的十字架道路是永远孤单的，所以呢，你我不要遇到一些苦害的时候，在那边自哀自怜，认为我在这个世界上是最孤单的。当我们把自己的状况跟耶稣所遭遇的一相比较的时候啊，就黯然失色。圣经在这里描述耶稣在十字架道路上的孤单呢，看到一个人都不在，没有人陪他走，甚至他背这个十字架这个重担呢，也没有人帮助他，还得有一个叫陌生人叫做西门的被兵丁强迫来帮耶稣，孤单到这个地步。他的孤单是因为你跟我，不是他应该受的。那圣经在这边也告诉了我们，他在十字架上呢特别讲了三段的时间，圣经作者有意的告诉我们这个过程。一个叫做四珠，就是大概是早晨九点的时候，他就被钉在十字架上。然后呢，又到了一个叫做午正的时候，然后又到了午正，大概是中午十二点的时候。然后就到了申初，大概是下午三点的时候，这三段的时间来描述耶稣一生中最孤单的这三段时间，从九点到十二点，从十二点到三点，前后大概有将近六个小时的时间，他在孤孤单单的从走十字架被钉到他离开世界。十字架的道路永远是孤单的，十字架的道路不只是永远是孤单的，十字架的羞辱是极重的。十字架的羞辱重到一个地步呢，在这里圣经的作者来用三群人来表达这个羞辱。第一群就是圣经告诉我们，就是过路人，经过的人。过路人就好像你我平常的人，就是当时就是路过那个地方。圣经告诉我们，那些经过的人就辱骂他，摇着头说：“你这个拆毁圣殿三天又要建造起来的，可以救自己啊！从十字架上下来。”马太福音是这么描述说，那从那里经过的人讥笑他，摇着头说：“你这拆毁圣殿三日又建造起来了，你可以救自己啊，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哇，这种羞辱连那个陌生人都来羞辱你。我们有的时候可能是因为我们的罪被人家羞辱，我们都受不了，特别是陌生人啊，路过的人说几句风凉话，我们就火爆三丈，我们受不了人的羞辱的。那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羞辱是极重的，他不仅是经过的人羞辱他，连祭司长跟文士都羞辱他。祭司长文士是当时以色列的宗教家，或者是今天比如说是牧师，一个宗教家。圣经说什么呢？祭司长文士也是这样戏弄他，彼此说：“哎，这个家伙救了别人，自身难保。”以色列的王基督啊，你现在救自己啊，你就从十字架上来下来，我就相信你，下来给我看看。一再的戏弄他， 那我们曾几何时，我们生命是不是也是个样子？有的时候有一些属灵的长者或者是牧者，可能不小心对你说了什么话，你就觉得我这个羞辱是太重了，你不应该对我说这些话，你不能在话语中暗示我这些事情。那比起耶稣在十字架羞辱，我们算得了什么呢？然后更厉害的羞辱是来自跟他一起钉在十字架的那些罪犯，因为圣经告诉我们，那和他同定的人也是讥诮他。我们如果被陌生人羞辱呢，可能还可以忍受一下，只是那个人搞不清楚状况。我们如果被一些所谓的宗教家，就是对圣经很熟的人，用圣经的话来所谓的羞辱我们的话呢，我们可能就开始受不了。啊，你不要，求你不要用爱心跟我说诚实话，我受不了。可是当我们被跟我们一样是罪人的来羞辱，那我真的是受不了。你是什么东西嘛，对不对？你跟我都是犯罪的人，你凭什么来说我？别人说我可能还有道理，对不对？你这个罪犯还敢说我，还敢讥诮我，哇，这个羞辱是极重的。耶稣在十字架上，他孤孤单单的走这条道路，他承受了这么严重的羞辱，是你我无法想象。我们想象我们所受到的羞辱算什么？我们凭什么能够来发怒呢？凭什么？比起耶稣算不得什么。并且有的时候我们所受到的羞辱是也许有原因的，可是耶稣的是毫无原因，因为他不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才能够上到天堂。他如果从十字架上下来的时候，你我都没有希望。十字架的道路不只是孤单的，十字架的羞辱不只是极重的，十字架上的痛苦是自身的痛苦。我们都知道钉十字架是一种非常残忍的一个事情，设计钉十字架的人就是要残忍，他不是要杀那个人，杀那个人很容易啊，就 一刀就头就断了就杀了，对不对？那你我今天的人很奇怪啊，我们今天的人判死刑要所谓的是没有痛苦的死，判死刑要使他没有痛苦的死，所以呢我心里得到安慰。当时不是这样子，当时的人你极犯了极深极重的罪的人，我要你死，死得很痛苦，死得很长久，我要设计一个刑罚，是最痛苦的刑罚，是死得最慢的刑罚，这个就是十字架。发明的人很厉害，他都想过的，一刀断头太容易了，太便宜那个人。所以当时罗马人有一个规定啊，你只要是罗马公民啊，你不能被钉十字架，因为十字架是给那些外邦人，不是非罗马人，那些很犯严重罪行，叫杀鸡儆猴啊，太可怕了，十字架的刑罚。你可以去看很多的人可以描述十字架的死是怎么样的死。所以因为是这么痛苦，所以这群兵丁呢，在钉那个人钉十字架的时候呢，就会给他用墨药调和的酒，让他暂时麻痹一下。你不要以为这些兵丁很有爱心哦，因为你想想看，你要钉一个十字架的那个人一定会什么挣扎，对不对？那你又不能说把他敲昏，对不对？就便宜了他，是不是？所以你就是暂时给他一个像是止痛药一样的， 让它稍微不挣扎就把它钉下去了。等钉下去把它一抬起来的时候呢，药性就什么就退掉了，开始痛就开始了。所以这个都是有原因的。这个末药调和的酒是暂时减轻他的疼痛，可是主耶稣却拒绝喝，因为他要亲身的经历这种疼痛。然后十字架痛苦，十字架是要死了很久，所以当耶稣很快就死了，那些百夫长告诉比拉多的时候，比拉多就非常的诧异，说怎么可能这么快死，这个是不正常的死，十字架要死好多天的。所以别的经文告诉我们说，因为隔天就是他们的安息日，所以要让那些人快点死，就把他们的脚就打断了，他们就会窒息就死了。可是一来看耶稣的时候，耶稣已经死了，可见这个是不是很正常的死法。所以呢，当我们看到十字架的痛苦，你我想象是肉体的痛苦，你我想象是肉体的痛苦，可是对耶稣不是这个。如果耶稣不是为要逃避肉体的痛苦的话，他就把那个酒就喝下去。所以肉体的痛苦不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承受的。圣经在这边间接的告诉我们，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忍受的痛苦呢，有来自几个方面。第一个呢，是来自万物向他掩面。这怎么说呢？因为当他在被钉十字架的上面呢，从中午到下午三点，本来是大太阳的，连天都变暗，就好像耶稣在十字架上，这个天都闭上了眼睛了，向耶稣掩面看。不仅是这样子，别的经文告诉我们说，连地都震动了，磐石都裂开了，连地都在掩面。哦，这个创造天的主，这个创造地的主，当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痛苦是什么？因为天地都不看他了，因为他是个罪人，为了你为我的罪，天地都掩面，好痛苦的。如果是你，不能说你的儿女是你创造的，比如说儿女是你生的，就算你创造的，你会不会受得了你儿女向你掩面？你会说，如果没有爸妈，你从哪里冒出来的？可是儿女都向你掩面，耶稣就是这样子，万物向他掩面。这个可能还好一点啊，可是他的父神都向他掩面，所以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为什么不看看我们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所信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是有圣父、圣子、圣灵，从宇宙的开始到宇宙的结束的结束呢，这三位一体的神永远都是在一起的，所以才叫三位一体的神，是不分开的。可是神学家告诉我们呢，就在那一刻，因为耶稣承受世界上从人亚当犯的罪到世界的末了人犯的罪都累积在他的身上，他是所有的罪都在他的身上，神是不看罪的，所以神不看他。这一位称他是我的爱子的父神向他掩面，从在人类历 神居然分开，永不分开的神就在那一刻分开，为了你跟为了我的罪。有人说就在那一刻呢，这个父神变成一个没有儿子的父亲，因为他不看他的儿子耶稣。这个是圣子呢，是神子，就是 God of the Son 呢，是神的儿子的呢，在那一刻呢，成为一个没有父亲的儿子，就在那一刻，就是因为你跟我的原因，哇，这个痛苦，耶稣没有办法承担，所以他说什么？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向我轻蔑？那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承受的痛苦，最后一个呢，就是连生命都向他轻蔑。圣经告诉我们，他喊了，叫了，气就断了。这一位是生命的源头的主，居然生命离开了他。你我没有办法想象的，生命的主居然失去了生命，这什么叫做生命的主呢？这个痛苦是你我没有办法想象的，因为你我知道我们人人都有一死，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生命离开你跟我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我们是被造的，生命是给我们的，要拿去是理所当然的。可是耶稣是赐予生命的，可是他的生命却被拿去，这种痛苦是自身的痛苦。保罗清清楚楚了解这点。保罗说，因为我们是软弱的时候呢，耶稣就按着神所定的日子为罪人死，我们都是罪人。保罗说为义人死，为那些 righteous man 有公义的人、有道义的人死，是很少有的。为人人死是 for good man， 就为好人死，有人有也许很勇敢会做的。可是当有耶稣基督当我们还在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这里向你我来显明。十字架上的痛苦自身的为的目的是神为耶稣要为你跟为我死。十字架刀子不干，十字架上羞辱是极重的，自家的痛苦是自身的。可是圣经的故事没有停在这里，十字架的救恩是完全，十字架的救恩是完全到了地步呢，神生恐你我不知道，用个图画来告诉我，这边告诉我们说，那时候圣殿的幔子就从上到下裂为两半。这个人，有人说他们怎么会知道呢？是事后有一些祭司信了耶稣，就向他们描述当天他们在圣殿所看到的状况。这圣殿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我们要了解圣殿的幔子是在圣殿中，从圣所到至圣所有一个幔子。那这个幔子呢的后面是有施恩座，只有大祭司一年只有一次，必须带着血才能够进入这个幔子到施恩座的前。可是这个幔子代表着人来到神面前还是有阻隔，因为幔子挡住了，只有靠着祭司帮我忙进去一下，一年进去一次。可是当这个幔子裂开的时候，就是象征的说神跟人的阻隔已经被挪开了，通 常的东西破裂是从下到上破裂，是我们在下，神在上，靠我的努力把这个撕开，靠我积功德日行一善，阻把阻拦离开。可是圣经告诉我们不是这样子，幔子是从上到下裂开的，这个裂开的能力是从上到下的，你我没有用帮助的。唯有当神的力量把幔子打开的时候，你我罪人才能够进到神的面前。这个幔子这个字呢，在新约圣经中大概是有用两种意思，一个就是真正的幔子，就是幔子，另外一个呢，就是讲耶稣的身体。希伯来书作者告诉我们，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就是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恩，使他的身体破碎，完成了救恩，幔子也破碎。他的救恩是完全，所以圣经用这个幔子来告诉你跟我，你我今天能够靠着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救恩，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神面前。这个救恩的完全啊，这边圣经也在福音书中也用几个人生命的改变来帮助你。第一个被十字架这个救恩的能力改变的呢，就是其中一个被他钉在十字架的罪人，是在路加福音有这么说，马太马可没有，路加这么说。路加就是说，这其中的起先两个罪人都在讥笑耶稣。可能有一个罪人就听到耶稣跟神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所以这个罪人听到觉得：“哎，这个人不一样，我在那边讥笑他，路人都在讥笑他，大家都在讥笑他，他居然说赦免这些讥笑他的人。”所以呢，这个罪人呢就看到十字架上的救恩，所以他就跟耶稣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呢，求你纪念纪念。哦，你真的是神的儿子。当哪一天你来临到世上的时候，你要纪念我。”耶稣就跟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我相信这个是在十字架上的救恩中第一个得救的人就是这个罪人。这个罪人也反映你跟我，我们都是罪人，我们必须要跟耶稣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我们如果跟耶稣这么说，耶稣也会说：“你今天要跟我同在乐园。”也许今天不是我们像一个罪人要死，可是耶稣会应许我们，当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候，就是与他同在的时候。十字架上的救恩也可以从这个百夫长的身上看到。我们有的时候读百夫长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哦。百夫长呢，就是顾名思义，是他统管一百个军人。所以他统管一百个军人，他是身经百战的，杀人也看得很多的，所以呢，他知道十字架是怎么死的。所以当他看见耶稣是这样子死，他就说：“这个人真的是神的儿子，因为我杀了太多的人，没有一个人这么死的，没有一个人被人做这个样子。他如果不是神的儿子，怎么？”所以这一百夫长呢，居然能够归荣耀给神。这个百夫长很可能是在十字架上的救恩第二个得者。那第三个呢，我们会看到这个叫做亚利马太的约瑟。 那当主描述这个约瑟的时候呢，圣经告诉我们他有一些特点，他是一个财主，是个有钱的，又是个做官的，是个尊贵的意思。这个财主呢，圣经告诉我们他是耶稣的门徒。那圣经在前面告诉我们耶稣说什么，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什么，是很难的，骆驼穿过针的眼都还容易。这门徒就说，那么怎么办呢？那谁能够得救呢？耶稣说，在人之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这个财主呢，他以前可能就是耶稣的普普通通的门徒，当一个他看到十字架的时候，他居然敢去要耶稣的尸体。你我逃得远远的，耶稣活的时候可能还有点能力，死了有什么能力呢？他是一个财主进天国都不可能的困难的人，神可以拯救这个财主，神十字架的大能可以拯救这个财主。那他呢，也是圣经告诉我们他是个害怕的人，因为他怕犹太人，就偷偷摸摸的暗暗的做了耶稣的门徒。这一个人居然敢光明正大的去向比拉多要耶稣的身体，不怕被比拉多认为是耶稣的同党，因为十字架的大能使一个害怕的人都能够换挡的去做，这十字架的能力。那这一个人呢，也很奇妙的，他把耶稣什么放在自己的什么坟墓里。要是你我呢，我们都不想把自己的坟墓给人家用，是不是？因为这个财主他的坟墓一定是很不错的坟墓，可是呢，他居然把他的坟墓给耶稣埋葬，所以呢，他是一个愿意与耶稣基督一同埋葬的。这个是十字架的能力，十字架的能力。可是这个约瑟他不知不觉他做了这个动作呢，居然使就应验了以赛亚书的预言。以赛亚书预言耶稣这个弥赛亚会怎么死呢？他说他死的时候呢，要与恶人同埋。谁知道死的时候呢，是与财主同葬。他本来是要跟这个恶人同埋的，埋在就一个废墟里，谁知道呢，居然是跟财主一同葬，就跟这个约瑟。哦，这个圣经的话是这么宝贵。那历史学家告诉我们，这个亚历马泰的这个约瑟呢，是历史学家告诉我们，他后来就欺家带权，因为他既然公开的承认，很可能就不能再做所谓的义士，所以他可能就后来西家带眷呢，做了第一个到英国的宣教士。这是历史学家告诉我的，一个十字架的能力使在同定的罪人得着救恩，使那个杀人不见血的这个不眨眼的百夫长也得着，使这个财主不能进天国很困难的害怕的能够得着。这个就是耶稣的受死跟埋葬，耶稣的十字架的道路是孤单的，耶稣十字架的羞辱是极重的，耶稣十字架的痛苦是自身的。但是我们要记得，耶稣十字架的救恩是完全。 你我今天在这里的每一个人，你们真的要好好听听好这句。因着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救恩，当你我在奔走我们人生的道路的时候呢，你我不孤单，因为有教会。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救恩呢，我们领承受人给我们的羞辱的时候呢，我们能够忍受。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救恩呢，当你我面临疾病死亡的时候呢，我们不会害怕，我们生命不孤单，我们不怕羞愧，我们不再害怕。这个就是十字架的道理，这个也是今天这个经文要告诉我们。就求神帮助我们今天在这里，凡耳能够听的，不是靠我们人的血气能够做什么，如果靠我们的智慧言语的话，十字架不落空，完全是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完成的救恩，我们今天还有希望。今天在我们当中没有还没有信耶稣的人呢，我希望你能够好好思考。那我等一下如果呼召的话呢，你有感动的，你在原位举手，只有我看到，只有神看到。愿今天十字架的救恩可以临到你，就好像当你临到我们一样。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我们众人今天来到圣殿来敬拜，因为我们在这里此时此刻能够安静的好好思想，当年耶稣来到世上